我今天看见大家心里都很快乐，都满面笑容。我们有这样好的天气，像昨天刮大风刮得非常厉害，今天风和啊，这个日光照得特别好。我们感谢主赐我们这样有一次聚会，在一块聚会的时间。我在想我们到底应该讲什么呢？应该给大家应该是要分享什么呢？不要浪费大家时间。我首先我想到对自己来说要有勉励。我们这一段时候一直在讲啊，跟随主。这几个礼拜连续讲的总的题目都属于跟随主。那么我们既然是要跟随主，我们到底是应当怎样跟随呢？这事情我想到刚才我们读过的彼得讲的话，他在这怎么讲？怎么讲？你们蒙召原是如此。我们信了主，本来就应该这样。没有二话，你们蒙召原是如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为你们给你们留下的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彼得他在这地方特别提出来，给我指出一条路来，乃是说我们首先要提醒我们，自从我们信了主，蒙了主的救赎，成为基督徒了，那么既然是基督徒，就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什么呀？要以主为榜样来跟随他的脚踪行。有主拯救我们，并不是愿意我们就是总是我们的生命总是那种微微弱弱的可怜巴巴的啊，要像火中抽出一根柴那样啊可怜，穿着将来见主的时候穿着破烂烂的衣服来见主。正像当日先知撒迦利亚，他看见在异象当中看见了那个大祭司约书亚，是什么光景呢？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神的使者面前，可怜啊。如果是这样的光景，那是神极不喜悦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神要求我们或者要求教会是什么呢？是要作为基督的心腹，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要充满了荣耀圣洁，让我们穿着就是像以弗所书那提出来的，穿着毫无瑕疵、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病的这样的衣服，新婚礼服来去见主。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不仅是要拯救我们，使我们脱离罪的，使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他还要使我们，不是光是要叫我们有了生命就够了，永生生命就够了。就像有人说，我有了进天国的这个入场券就够了，那不行。要怎么样呢？他是目的是要使我们要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女， 要和主耶稣同婚后嗣，同盟应许，同得基业，也一同受苦，同得荣耀。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的提点。耶稣基督作为长子，他要带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去。你既然要进入神的荣耀，你就不能够穿着污秽礼服，这可怜巴巴的来走。那怎么样呢？我们就真是要要知道。所以主耶跟我们提出来刚才读的那句话，我给你们做了榜样，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所行的去做，我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所以自从我们得了救恩以后，弟兄姊妹，我们得了救恩以后，在我们里面圣灵常常在我们里面做事做工，提醒我们这个事情你要去做，这个事情你不可以去做，常常提醒我们，使我们催促我们，你要跟着主学，像主那个样子，要仰望主，要荣耀主，要在世上啊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哎，要怎么样呢？要看着主的榜样来去行，去做你事。我们在启示录，我当我读启示录书的时候，我想到，或者我们看一看启示录书第十四章第四节，那是将来圣徒们的荣耀的光景，是什么样呢？启示录书十四章第四节，那里怎么说呢？那里提出一句话来，我们就读了一句话：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怎么样？他们都跟从他。谁跟从他？啊，我们敢不敢说我们都跟从他？是的，你想想看，这是何等光荣的事！能活主一切的，跟着主到什么地方，我们就能到什么地方。主是要做什么事，我们就跟着他去做。这是何等光荣，这是令人兴奋的事。我们知道，主愿意我们跟从他，主喜悦我们跟从他。主也愿意要我们紧紧地跟从他。主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刚才读过的。主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跟着我的，你不跟没有。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马可福音第八章说的。主说：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跟从我吧。当主耶稣带领门徒吃过最后晚餐以后，主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起来跟从我吧。啊，主，我们的主在他的一生当中，在这个在世的这一段时间当中，他是怎么样呢？就多次呼召门徒来跟从他，因为啊，作为神的长子，他愿意把我们每一个得他救赎的人都带领进入神的荣耀里去，把你我所有 神的儿女都能带入神的荣耀。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十节说的，他盼望我们啊能够穿着不是，他盼望我们能够参加明路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聚的总会。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三节，他盼望我们能够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作为基督的心腹参加羔羊的婚宴。这是在启示录十九章那第几节，七节到九节那说的。哦，大家看看这些圣经真是鼓励我们啊！我们想到将来神为什么要跟随他，目的是什么，是要我们到这样一个光景里面去。他却不希望我们因为不穿礼服而被丢在外面黑暗里头哀哭切齿了。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说的。既然如此，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们还必须要跟随耶稣。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王牧师、杨玉弟兄还有林汝明弟兄这几个礼拜的主日都一再跟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事，所以我今天呢只提出两点来，就是我们刚才唱的有两首诗。第一是怎么样跟随主，该怎么样跟随主。第一点，要爱主。主啊，我深爱你，刚才唱的诗，要爱主。哦，我们不是不仅要信主，还要爱主，更要爱主。因为我们永生的生命靠着自己的努力是得不到的，你只有主的宝血流出来，使我们才能够换取了得到救赎，换来生命。如果没有主的爱，我们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的光景。弟兄姊妹啊，刚才读那句话，我们爱什么？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大家一块讲好不好？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在北京还有一些人没讲，要每个人讲，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是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是建立在爱上，这是根基啊。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是因为有爱才建立起来。所以像保罗所说的就讲得很清楚了，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怎么样啊？却没有爱，我就成了什么鸣的锣响的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还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若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所以一切这样一切都是空话，都是白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和主的关系如何，
究竟如何，都应该以是否爱主、有没有主的爱来衡量、来检验。如果没有主的爱，或者你没有爱主的心，这一切东西都毫无价值。我们今天聚会，如果没有带着一个有这样一个敬拜主、爱主的心来，你是浪费时间，因为在主面前没有不算数。主非常注重我们心中有没有爱，非常注重我们心中有没有爱，有没有真正爱他的心。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大家注意这两个必字，人若爱我，就必遵行主的道，不遵行不是爱主。我父也必爱他，这个必是指我们神要看我们是不是遵行他的道，说必爱他。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十三节说的，他并且用这个命令的口吻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叫你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三十五节，多么清晰啊！主对我们的要求很清楚，我们尝到主的爱，我们的生命中就应当充满主的爱，还有我们彼此之间就应该流出主的爱来，我们就要在众人面前见证主的爱。总之，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对父母、对子女，都应当以有没有主的爱，是不是从主那的爱出来的来衡量。有的时候我们管教子女，你管教子女的目的是什么？是主因为你爱主你在管教他呢，还是你为了就是发脾气来显出你的这个父母的威风来管教孩子呢？究竟是怎么样来教育子女，怎么样对待父母？你对待父母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要用主的爱来检验。我让我们这样一检验，就明白我们到底是不是合乎主的心意，是不是主切盼的、有期望的。所以我们呢说要跟随主，如果我们说要跟随主，却和主啊只是礼拜天见面，若即若离，说他是基督徒吧，他是基督徒，说他是基督徒吧，这个徒不是跟着徒就是跟着走啊，是吧，跟着走了图嘛，啊，那你就又不跟着主，这是什么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称为基督徒，却不爱他，不紧紧的跟随他，不遵行主的话，不听、不实行主的命令，请问，我们这样和主的关系，到底是不是一个病态呢？我很喜欢读 旧约雅各书那个苏拉米女讲的话，那是牧羊女了，苏拉米女对她的爱慕的主说，愿你的爱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愿你的爱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王就带他进入内室，说要跟随主，我们的心里头必须要有主的爱吸引。吸引什么叫吸引？看见磁铁了吧？什么叫吸引？我们有主的爱，心中有了主的爱，就会和主越来越近，越来越亲，就会祷告读经都能够看到主的爱，能感到主的爱，也使我们真是和主就有这样亲密的关系，那就我们就会看快跑跟随主了。所以如果没有主爱主的心，没有主的爱在我们心里头，我们说要跟随主，要说要侍奉主，那就不过就是一句空话罢了。第二个，要学主，也就是要效法主，要以主为榜样，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也许会说，你们讲跟随主，到底我应该怎样跟随主呢？怎么样才是主所喜悦的？叫是怎么样跟随主呢？主耶稣就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在刚才我们读过的圣经里面，他一告诉我，主耶稣说，我怎样你们也要怎样，我怎样你们也要怎样。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我怎样你们也怎样。又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主给我们树立的榜样，他盼望我们能够长大，长大成人，合乎主所用，成为合用的器皿，为主所用，能够成为好的见证人，能够发光，为他发光，为他做见证。他呢，在世上的时候，真是从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在会堂里头，在大平原上，在山上，在海边，还有在家里面，都向门徒和众人来传讲天国的福音。他用比喻，他就怕我们不太了解，他用比喻来阐明天国的真理奥秘。他怕门徒还不清楚，还个别的教导门徒给他吃小灶。他为了要传福音，他用神迹奇事来证明福音，这样还不够，他自己身体力行，以自己为榜样来教导门徒，要跟随他，见证他，把福音的真光来显明出来。他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刚才讲了，就是我怎样你们也要怎样。大家讲讲好吧，我怎样你们也要怎样，把我改成主啊，主怎样再讲一遍，主怎样我们也要怎样，就是这样，就这一个方法。所以他做出的榜样要求我们就照着他所做的去做， 他说了一句话，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刚才我们读过的马太福音十一章28节到30节，刚才读的 好不太完全吧，我们再翻开，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十一章28节到30节，让我们一起读这一段圣经，马太福音十一章28节到30节。啊，找到了，我们打一块读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盈的。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最后一个叫什么？主，我愿向你。这个诗歌是真是帮助了我，我想相信也能帮助大家，都能学找到一条学主向主得到心灵安慰的途径，安慰主。也就是主教导我们如何向他，学他向他，要学他的样式。那请问大家，主的样式是什么样子？主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我们如果要是照按肉体来看啊，那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他的怎么面容什么枯槁啊，哇，那个要我们每个人都长这个样子才是像主，那我这就不像主了，是吧？但是主的这里讲的是什么？不是讲我们肉体的样子，乃是讲主的神性、神的性情。那神性，主的神性是什么？哪方面呢？我们能够从主那地方看到什么呢？能看到他的慈爱、信实、公义、圣洁、怜悯、恨无罪恶、祭邪、谦卑、顺服、柔和。哎呀，总之圣灵所结的那九样果子在主的身上都显露出来。可是主啊，在这里没有以那个他的全面的神性来向我们提出要求来，当然他盼望我们这样做，但是他的这里只提出两个方面，他的柔和，他的谦卑。我们要跟随主，首先要考虑他的柔和，他的谦卑，这是父主恶血主样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什么叫做柔和？给他一个最好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做柔和？就是不刚硬、不固执。中国有一句名言，说什么？上善若水。这是清华大学的校训当中一句话，上善若水，最好的善，最好善什么？像那水一样，可以变形，可以流动，可以适合到渗透到每个人心里面去。我们许多问题、许多矛盾，大多数都因为我们心里面没有柔和。不管你家庭问题、你工作上的问题、做什么问题。没有柔和，只有太刚硬、太固执、太主观来造成的。主的话不是很宝贵吗？主的话不是非常宝贵吗？ 主耶稣的宝血不是明显这是神的大爱吗？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不是很明确的告指出我们这一个做人来说一个最主要的就唯一的道路吗？可是啊，有为什么有人很欢喜乐意的来接受，可是又有人呢总是拒不接受？问题的关键不是因为福音不好，不是神到底爱不爱人，是什么问题？关键在于什么？人的心灵是不是柔和，柔和不柔和，是不是虚怀若谷，是不是这里面的老成见老看法在作怪，顽固啊，固执成见。如果我们不肯抛弃我们多一年这不知不觉所形成的在里面一个固执的成见，如果我们不肯像从小学到大学或者到工作时候这一段时间所形成的这个世界观，所塑造的世界观，不敢向他挑战。所以尽管我们需要，我们像个空瓶子呀，需要神的恩典进来，但是呢就是进不来，因为成见，我上以前也讲过，成见就或者世界观就像个瓶盖把瓶口堵起来了，你就任何好的东西都进不来。所谓之柔和，就是你肯不肯放弃你先入为主的成见，你愿意把不愿意把你的成见或那刚硬的瓶盖拿掉，主的福音才能进来。当然这方面柔和还有很多都今天不谈了。什么叫做谦卑？就是在神面前，不讲在人面前了，谦卑在神面前，我们有没有虚心，有没有是不是向神承认我们自己是无能的无知的，承认我们人的知识有限，而不是我们是不是科学万能，不是我们的知识广阔，而是承认我们在神面前是无知的。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你才能接受救恩。骄傲的人，自高自大的人，固执己见的人，自以为是的人，很难接受救恩，自己把自己堵在福音的外面。主耶稣在这柔和谦卑方面为我们做了榜样。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八节，我们从六节中间看起。主耶稣他的谦卑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也一步一步下来，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做了真是谦卑 谦虚的榜样，柔和谦卑，谦虚谦卑是接受福音、接受神的恩典的观念。我今天不是单向福音朋友是这样说，我觉得是对我们已经信了主、蒙主恩多年的基督徒，也应当要保持柔和谦卑的心。当我们自以为什么都知道了、都满足了，你就怎么样呢？就不知不觉地在天路上睡大觉了，就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人们从你身上就看不出你是跟从基督的，从你身上看不见基督。你不是基督徒吗？或者应该是 Christian， 就是基督人呢、啊？你不是基督的人吗？但是你人在你身上看不见基督的形象，看不见基督，闻不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来。你在家中、在工作中、在教会里面，因着你的自以为是、骄傲、自私自利，是从我们的身上，人们看见我或者看见我们，不过就是一个老基督徒，是一个信主多年，就是不长进、不像基督的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啊，如果我们不像基督，那像什么？我们像一座大山或者高墙，是一座大山，像高墙，拦阻，让不能让别人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呢，或者像一个深渊、一个坑、一个泥水坑，让后来的肢体因着你的榜样而跌倒。我们不要以为这样是无所谓，我是做我的基督徒，他到底是怎么样，那是他自己的事，他跌倒他活该，是不是这样？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我再讲一遍，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这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七节里说的。所以主耶稣啊，他特别呼唤我们要谦卑、要柔和，要学他的样式，学他柔和谦卑的样式。我们都愿意跟随主、跟从主，唯愿爱我们的主把他的大爱厚厚地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能够跟随他，能够快跑跟随他，使我们的刚硬、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视被他的爱所融化，改变成为心中充满柔和谦卑的人，背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让人们看见我们，就看出我们是跟随主的人。让我们当看见我们，就能看出你是跟随主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你的话语是我们的心中里面的，是我们心中更加清楚 知道你要向我们说什么，你要向我们明白，让我们明白什么。你把你的心打开，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主啊，真是让你孩子们知道你怎样，也让你孩子们怎样，跟从你的脚踪往前去行。因为你在，既然是把你孩子们拯救出来，你把你孩子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乃是要我们成为你的心上人，要成为世上的光，成为世上的盐。主啊，我们软弱，我们一些东西，求你帮助，求你除去你孩子们这里面所有不该有的东西，使你孩子真是做一个完全谦卑柔和服侍你的人。愿主赐福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成为合乎你心意的人。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